今天呢要跟大家交通蛮重要的一个题目啊，虽然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事情啊，叫做为奴与被掳啊。为奴与被掳好像是一回事，至少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是一回事，可是实际上呢是相当不一样的啊。为奴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生在埃及，被掳呢，被掳是讲到什么？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去，尤其是在那个以前，他们先被带到叙利亚大河东去啊。那个有的时候在中国不太听人家这样讲呢，但是在美国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啊，他们叫做 the ten lost tribe of Israel， 就是十个失落的以色列支派。那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的北国先被亚述国灭掉，掳到大河东边去了，然后他们到哪里去了？再也找不到资料。所以这个所谓的被掳啊，是以色列亡国了，然后犹大亡国了。北国以色列亡国那个叫做十个失掉的啊，失散的支派，到犹大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带领他们呢，基本上就只剩下两个支派了，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啊，因为那个时候所罗门十个支派在北边去给耶罗波安了嘛，啊，那北边的十个支派呢，神称他们为以色列，称他们为以法莲啊，常常是这样称呼他们的。那那个时候亚述国他们的政策是这样，这个政策呢，现在考古也都找出来了啊，他真的是这样，他就是说我把撒玛利亚呢怎么样都把他人民都迁走了，然后我从外地呢就是迁我自己的人民过来，这样以后你们就不会跟我作乱了嘛。这个都是他们这些王啊，就用那个 cuneiform 呀，用那个楔形文字都签好的东西啊，所以讲到被掳是以后的事情，讲到为奴呢是以前的事情。那你说难道被掳不是为奴吗？被掳啊不见得是为奴，但以理不是做宰相吗？尼西米不是做酒政吗？以斯帖不是做皇后吗？这样以色列人很聪明很能干，所以呢往往他们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混得不错。那我也跟大家一再的讲了，你要明白那时候这些国家他们怎么治理啊。波斯国、马代国，这本来是游牧民族啊，有这么大的帝国，你怎么统治？所以他就一定要立各国的人来管辖他们的这个领地啊，所以他们分成很多很多的省，那每个省就需要有省长啦，啊，对不对？你看以后到了什么犹太人，他们到罗马帝国手下也是这样子啊。日本人没办法统治中国，为什么？他立的这个傀儡政府啊，不好搞，不好搞。这中亚的帝国，他们每一个帝国都从前面的帝国学到很多的功课啊，所以以至于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不见得是为奴的。那为奴主要是指的什么呢？是指到在埃及的时候。那这两件事情很不同哦，那在我们身上的运用也很不同了，尤其在最近呢。最喜欢被以色列人拿来用，还有一些相信圣经的学者拿来用，为什么呢？这个是埃及的一个坟墓里边的一个壁画上给它拓下来的，拓下来这么漂亮，那当然是用描了一描嘛，对不对？你像张大千画的就比那个敦煌石窟里面的那个飞仙佛还要漂亮，为什么把它描了一描嘛？为什么要弄这些人啊？因为这些人是谁啊？犹太人下埃及，他们是这么说的啊，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所以他们衣服不一样，你看见了没有？这埃及人是光上身的，底下就围一块白布就算了。犹太人那就不一样，头发的颜色也不一样。那这是这个摩西跟他们讲的话：你们要纪念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这个话你看做讲的，脱离铁炉要特做自己的子民，像今日一样。那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话，那我们今天喜欢讲什么 基督之家、门徒之家、约拿之家、彩虹之家，其实这个之家之家谁发明的？耶和华发明的。第一个之家是什么？为奴之家 ，house of bondage， bondage 是做奴隶的意思，你被卖了。那这个为奴之家就一直作为埃及的称呼，所以呢，这个在利未记里面，你看耶和华的话讲得非常的漂亮，他说：“我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啊。”在生命记里面，他把这个救赎是这样形容，他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整个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埃及，他最喜欢连在一起的就是埃及为奴之家，埃及为奴之家。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为奴那一段历史，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区别呢？跟有什么关系呢？和被掳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为奴啊，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为奴，而且这个为奴一为奴，为奴多少年呢？400年，这个叫做之家啊，你生在这个家里边，你就是奴隶。这我太太最得意的一个跟女儿顶嘴，算是赢了的一次，就是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出去做工嘛，女儿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老是最后拿菜，因为她说我们是 servant、哎、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奴仆。然后呢加了一句，你知道生在奴仆家的是谁你知道吗？我大女儿自己讲 servant。 我们如果是 slave， 你是我女儿，你也是 slave，没话讲，对吧？但是不是把他自己当 slave 我不知道，他现在结婚嫁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对不对？那这个叫做为奴之家，400年是代代为奴，没有一个人不是奴隶，除了后来当救主的那个摩西之外，神特别把他分出来，对不对？连亚伦、米利安他们通通都是奴隶。奴隶里面有没有官长？有，但那个官长仍然是什么？仍然是奴隶啊，这个叫做为奴。那这为奴的人有没有见过法老？你不见得知道法老长什么样子。总之你在一，不管你是谁呀、啊，通通在同样一个压迫之下啊。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为奴之家和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被掳是不一样。被掳有的人做宰相，有的人做皇后，是不是？大家混得还不错。为奴之家不一样。那为奴之家他们在干什么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烧砖。你这些东西呢，就是圣经所讲的东西，你就稍微留心一点啊，会有很多益处的。因为讲到砖，最出名的就是洪水以后，对不对？哎，凝露他们要建城啊，要盖这个巴别塔啊，他就是做砖。那个做砖怎么做呢？他们是拿泥巴把它砖烧透了，再拿石漆当灰泥，这个意思就是水泥就是了，啊，他们是这么造的。可是到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这么造的。这个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怎么弄他们的呢？他们为法老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哎，这个古迹呢，至少找出来一个，这个就是他们所造的东西。啊，这个大的图画的背景后面它所造的东西，那你把这个砖头放大一下，你就会看见呢、啊，这其实都是泥巴砖，这不是什么高级砖啊，也不是像后来叙利亚他们建的这个啊很漂亮的城那种城砖，都不是，这个就是泥巴砖。那时候以色列人就做这个砖，这个砖上面还有很多小洞洞，你知道它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用草跟泥巴合在一起。草腐烂了，现在就剩下洞洞。那他们怎么做的？你想不想？有没有兴趣知道他们怎么做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和泥，你弄了一个大泥巴坛子。第二件事情呢，你要加上草，这个草可以是干稻草，可以是什么草，你要把它切得很碎。它不是拿草做钢筋呢、啊，我一直想不透，我是什么的？为什么要弄草？我看他们建长城，建到西边的时候，能够看见一些。他们是用了一些这个纤维在里边，但这个不是，这是用草啊，弄了半天，他们说为了让它发酵，为什么这样弄我也不知道。用草呢，你去把它活到泥巴里边啊，糠皮也可以，总之你要有一些有机物呢，把它活到里边去， 啊，那这个是埃及的壁画啊，这奴工里面你就看见了，有黑人，有白人，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是黑种人呢？你一看这些古画啊，包括他们这个中东其他民族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看他们的脑袋，这个脑袋的形状啊，这皮肤的颜色他们是确实是有分别的啊。还有一个呢，是看他们戴的帽子，但奴工不戴帽子啊。后面你看见亚述国他们就波斯国他们就有帽子。然后第三个呢，你要用你的脚丫子去踩，踩几天呢？踩四天。你看见没有？他们这个小雕的这个，他就是用泥巴去踩，用他的脚丫子不见。你要踩四天，让它发酵，那很累的。然后呢，就把它摆了，让它摆个好几天。等到你要做砖那一天，你还要再踩一天。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砖头盒子，这可能两三个连在一起，但这是博物馆里面出来的东西。你呢就把这个发酵好的泥巴跟草呢就倒进去，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对吧？你放进去以后呢，大概20分钟，然后在那边成型固定了。然后呢，你就把那个木头架子拿开来，它就成了一块砖了。你把整片的砖呢就摆在地上，地上就要再铺一些这个沙子啊、稻草啊，然后你让这个砖呢去干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无聊呢？是。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呢？没有。是不是为你自己做的呢？不是。我们中文翻的是积货城啊，积货城我们一想就是现在美国的这种 storage place， 对不对？不是啊，你看英语它是 treasure city， 放宝贝的城。给谁放宝贝的？给法老放宝贝的。他们400年，当然可能不知道满400，因为开头的时候约瑟在做宰相嘛，对不对？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重复。有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那这是法老特别想出来的办法啊，免得他们作乱。你不能够让他们不忙的啊！我在台湾是当过兵，当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的兵去忙。你没有事，你也让他去忙。那个挖了沟再把它填起来。然后砖头从这边搬到那边，那是常常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不能让这些阿兵哥闲在那里，你闲就麻烦。那这个法老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法老他基本上，你从后来他跟摩西的应对，你就知道这个法老到底怎么回事了。这个法老这个角色啊，他到底所代表的是什么？他是代表一个权势，一个独一的权势，所有的百姓都在他底下，而且所有的百姓受他一样的害。他有一些的办法就是没有人能够反抗他，也没有人能够想出办法。他基本上是说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会听神的话。他真不认识吗？在历史上是真的不认识，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法老所代表的应该就是说我们生在罪里为奴仆啊。因为撒旦不是直接统治来掌管罪人，你知道吗？他借着罪来奴役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底下，这个罪啊，它非常非常的猖狂的。你不要以为它是个死东西，它更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势力。它根本就不承认耶和华，没有把耶和华放在眼里啊！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他就讲形容法老，他有几个形容词很有意思。他一个是说呢，他很刚硬。所谓刚硬的就是他立场不改变的，你跟他说好说歹一点用都没有。你有没有试过啊？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逐渐逐渐发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个罪有他会讲话，他有他的意见啊，他会给你出主意，然后他总是拿你有办法，你总是拿他没办法。你跟他商量他不理你了。你说我现在信主了，你要不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他非常刚硬的。我离开台湾的时候跟他讲过，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台湾闯了很多祸，做了很多坏事。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好高兴，我说这下我要把我从前的一切事情都丢在这里，我到美国去了。在美国一下飞机我就发现，我把谁带来了？这个罪来了。我以前怎么样不争气，以前怎么样犯罪，到这变本加厉。他非常的刚硬，而且他非常的固执。所谓固执呢，固执跟刚硬不太一样啊。 对吧？你什么时候骂你先生说你这个人怎么固执，这么固执，那还好办。这刚硬啊，比固执还那个。固执就是说他意见不改变，刚硬的是他态度不改变，对不对？黄云是不是？做姐妹都非常有领会的，这固执跟刚硬是不一样。固执是脑子转不过弯了，对吧？他只有一个办法，他说我饿了我要吃，对吧？啊，我要干坏事我就是要干坏事，我要打游戏我就是要打游戏，我要睡觉我要发懒我就是要发懒，这个叫做固执。刚硬的是这整个的这个势力它不会变的，很讨厌的，对吧？每个人都在这个势力底下，然后他还干什么？他还诡诈。什么叫做诡诈呢？他会骗你，啊，你去修点功德，你打坐，你静养啊，你把手机收起来不就好了吗？咱们什么没试过，啥都没有用，对不对？像孔老夫子讲说，哎，你年纪大了怎么戒之在德是吧？血气方刚戒之在色。哎呦，不，你看咱们最近这个中国人在加州，对不对？我一看，我真是，老潘，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以为我都马上七十岁了，大概没有什么成就了。哇，结果这个杀人的这样，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大两岁，好厉害啊！你看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那个？
都是老的，
都是老的了，老的还是没有出息了。你看看，他很诡诈，他叫你认为说你有办法，比如说礼教啊，啊，修行啊，积善呐，这通通是诡诈。其实你根本就被他玩弄在手里面。他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我不会让你走的啊！你生在我底下，就死在我底下。你生下来是个罪娃娃，你死的是个罪老头，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人要怎么样从罪里面出来了？那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是要把它赎出来的。因为耶和华把那地所有投生的都杀死了，就把以色列人赎出来了。赎出来你觉得没事了啊？啊啊！羔羊的血把我赎出来，我受洗了，我今天这下可好，我现在从罪里面出来了。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起来讲，对不对？讲的时候有些年轻的小孩很好玩的，然后我从今以后呢，哎，我这个就从罪里面出来了，你试试看。哎，你以为你出来了，当时法老他的臣仆怎么样，向百姓变心呐，马上就追你，受洗那天晚上你就发脾气，你就跟你先生吵架，搞什么都没用。所以这个法老这个角色，他的确就真的是指着罪而讲的啊。这东西很有意思的，你必须要明白那一段的历史，神怎么对付法老，怎么把我们从红海里面过来，把法老的军兵灭在里面，这都是没有一个手续可以少的，要不然你拿这个罪没办法。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要知道说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势力究竟什么地方，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肉体啊是卖给罪的。那罪还有一个本事，在他们跟法老来往的时候呢，完全显出他的这个诡诈跟那个坏啊。法老那个时候因为摩西来跟他们求嘛，说你让我的百姓去嘛，法老说我不让他们去啊。然后法老就很生气，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意思就是说百姓在做砖的时候，活泥巴的时候，埃及人会把草料给他们，现在你们自己要去找草，可是做砖的数目还不可以少。然后法老督工就责打他们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但是你在以色列人里面做官也没用，你还是挨打，你还是被管。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照着向来的数目做砖呢？怎么没把工作做完呢？哎呀，以色列官长就哀求法老啊，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什么？你百姓的错。那到底在说什么？这有点像咱们跟政府告状，是不是？明明政府的错，你还不能只讲，还要说是我们的错。这个其实是你百姓的错，这是老百姓自己讲的。这最大的本事是什么？他叫你去干坏事，干完了你还认为是自己做的，对吧？我们的小孩子认错，认错也好，不认错也好，你都有一个基本思想，你认为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明明是他在你背后叫你去做，你做了以后呢，他还把责任推给你，并且进一步等你长大的时候呢，你就算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你承认这个说法呢，你仍然以为真正的问题是在我身上。哦，我大家讲过好多，是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再的讲，撒旦的作为是把人和罪合在一起，耶稣的作为、圣经的作为、神的作为是把人和罪分开，你归你，罪归罪。因为你有罪，所以你发烧；因为你得了新冠，所以啊，你生病躺下。你不能再把这个责任扛在你身上，但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非常的难改。很多的基督徒还在上这个当，他仍然说，哎，是我的错，是我的错。然后法老就跟你说，你现在去做工吧，你加倍的砖要还要给我。你是真的乖乖去做工啊？怎么那么傻了呢？圣经讲的最清楚，罪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这个外来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他向我们有要求，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犯错，或者我们犯罪，他还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叫做在埃及为奴。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你必须要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为奴。那这个为奴应当怎么办啊？神的救法，这个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咱们今天就不讲了。那这件事情，为奴跟被掳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的世界。因为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跟他讲的？我要带你到这个啊，他从前应许亚伯拉罕也是说，这迦南十族的人，迦南七族的人，约书亚到了河边，这迦南怎么样？还是七族的人。他不是什么，他不是迦南七国的人，那个时候都还是一族一族的族长。那不但这个地方是这样，在两河流域啊，在米索不达米亚那一带，很多的情况也是如此。星期五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山呢，就是你要记得这个名字，这个 Zagros Mountain， 就是从伊拉克伊朗以东啊。这里有一个山脊相当相当的高啊，这个地方是波斯湾，后来的波斯人马代人就从这边下来的啊，下来了以后他们在这一带呢还都算是游牧民族，直到这个亚述帝国兴起来，亚述在北边，巴比伦在南边，这两个国家呢是一直打不完，大部分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亚述帝国强盛，亚述帝国强盛，它就要向东西南北发展了。那这些草原部落游牧民族，因为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团结起来，开始成为一个国家，啊，都是这样子的。要波斯帝国兴起来去打希腊，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做什么？300，反正就讲斯巴达人呢跟波斯大军打仗，不知道他把波斯王形容得很残忍啊，很可怕。希腊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波斯大军压境啊，他们没办法了，非得组织起来不行啊。这都是后来的事啊。所以要跟大家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高文化的世界，仍然是许许多多的部落散在这块地方，就有点像中国在早期的时候，附近的人啊，你或者是彼此打架啊，或者是彼此组织起来。在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呢，不是所谓迦南七国，而是迦南七族。他们所面对的呢，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相当不一样的啊。大家知道我要说什么吗？被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从出埃及到被掳中间有1000年的时间，到他被掳的时候，乖乖，你看见没有，这个紫色的这一大块，包括这个深绿色的波斯啊，这个就是啊 Cyrus 从这里起来，紫色的叫什么马代国，浅绿色的叫什么巴比伦帝国。那这些帝国我们到现在知道的清清楚楚，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文明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很有办法的。你从单一的书里面也看，这块是现在的伊朗 啊，本来比较早的、啊、住在这个地方的，像啊加勒底人呐、啊，啊亚述人呐、啊，后来他们就被赶上去嘛，叫做亚美尼亚人、尼尼微人，取而代之的其实是后来的这些游牧民族。后来又有阿拉伯民族上来，就是我星期五跟大家讲啊，到底谁是真正的荷兰人？是客家人呢？是我们呢？哈、啊，谁是真正的韩国人？是山东人吗？还是什么？你搞不清楚的啊！名字一直还在那个地方，可是人呐、啊，换了一批又一批，而且谁也搞不清楚。你只能够讲个大概。好了，这个帝国当他这样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么大，他们一直打到希腊半岛去。这个时候呢，这种斯巴达人呢，就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决战。他们在一个很狭窄的山谷挡住波斯大军，最后全军覆灭。他们让其他的希腊人逃走，逃到南边去。那个时候波斯大军一直杀到雅典旁边来了，直到他们在海上吃了败仗，然后再开始往后退。所以他们大概占领了希腊这个地方，可能占领了一年啊，然后就回来，然后我们就看见亚历山大兴起，他开始把波斯帝国整个的掀倒啊，这是非常快的历史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哟，这是波斯的版图啊，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名字，比如说苏沙，就是苏珊城，圣经里面出现的。还有一个呢，中文翻什么波斯里，哎呀，实在是你也记不得，你不会觉得那有什么重要。就你真正去研究这些地方的历史的时候，你才晓得、啊、他们那个时候，比如说居鲁士王，他从就是波斯湾东岸这个地方兴起来，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行宫叫做 Persepolis， 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盖，可是到他的孙子才真的盖起来。那苏沙省呢，也是原来很重要的一个城。那他们要统治这么大的地方呢，他可能就有四个皇宫，有四个行宫啊。苏沙省呢，就是他们冬天的宫，所以这是这个大帝国，对吧？他要统治埃及，要统治这个 Anatolia， 就是土耳其半岛啊。这个地方的人叫做吕底亚人，一半是希腊人啊，一半是这亚洲人，是不是？那每次呢，他们这个王啊，疲于奔命啊，到这边去打仗呢，这里就出乱子；到这里去打仗呢，那里又出乱子。圣经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些小小的事情。首先就是我们那天跟大家讲的，从以赛亚书，从公元前这波斯王兴起来以前200多年，神就已经讲了，愿古列或者居比路说啊，他是我的牧人，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根本还没亡国呢，他要发命稳圣殿的根基啊，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啊，受高者，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就知道这么大的版图，没人打得过他的，非常非常会打仗的一些人，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把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啊！我凭公义兴起古列，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这是讲到耶路撒冷，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公价，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性？因为波斯帝国啊，同样我们不太明白他们的历史啊，所谓列国的珍宝啊，古列兴起的时候大概550年啊，先看看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古列的 cylinder， 居鲁士就是 Cyrus， 就是 Cyrus， 就是古列
啊，对啊，
对，居鲁士就是古列，
大
俄
斯是居鲁士的儿子，
对，哎，你不错啊，
因为你星期五说了以后，我去找
他有两个儿子，好像这搞不清楚，反正我们知道的资料有限，然后这些资料都是谁呢？星期五跟大家讲的，这些希腊人。后来亚历山大他们的亚历山大的帝国统治了这一块，那时候希腊人就出了好几个所谓的历史学家，他们就到处收集这些事情，把它写下来，写的一半像小说一半像故事。
圣经里为什么把名字改来改去？
他不是改来改去啊，因为第一，希腊语一个名字，波斯语一个名字；第二呢，繁体字和合本一个名字，简体字和合本又翻了一个名字啊。就跟我们的一个诗歌一样，奇异恩典，你看有多少翻译。大力乌就是 Darius， 就是他的儿子，对，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Cyrus Cylinder， 这个就算是尝试了，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 所以一般的历史常识啊，老美跟你讲 Cyrus Cylinder，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Cyrus Cylinder 就是讲到他那个时候是叫巴比伦人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的神殿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居鲁士 Cyrus 古列王的坟，据说是他自己设计的。他这个人比较开明，他不要一个很 fancy 的，他这样就可以了。那里面当然就是空的啦。可是这个是伊朗的圣地，他们到了过年的时候，老百姓都围在那个地方庆祝。但你要讲这个 Persepolis。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古迹之一，一直到后来英国人法国人占领了那个地方，他回去把这个地方找出来，知道这，哎呦，圣经讲的是真的。什么叫做万国的珍宝？这是他的台阶啊。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吧？专门给各国的使臣来进贡用的。你怎么知道哪一国是哪一国的人呢？他们戴的帽子都不一样，有非洲来的拿着奇珍异兽，有各地来，有远从土耳其从希腊那个地方来的，哪个国家来的都有，他把它都雕刻得非常的仔细，雕刻在这个台阶上。这些列国的使臣来送礼物给他的时候呢，这个当然就是后来这个是后来我们用 computer 把它重建起来的。他们这个建筑物是非常吓人的，那个柱子是黑色的大理石，很高很高很高的，你进去了以后呢你会吓坏。他们建的宫四个宫 Persepolis，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文物古迹。因为这下子你知道，哎呦，那个时候这个居鲁士王可是实力大不得了啊，神立他做列国的王，列他做所谓的万王之王啊。还有一个城呢，就是苏珊城。苏珊城呢很重要，为什么？尼西米就是在苏珊城里面做酒政。以斯帖里边呢，亚哈随鲁王登基，太太不听话啊，再找了一个漂亮小姐，就找到就是以斯帖。这苏珊城它那个高的柱子有100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以斯帖进去是会非常非常的害怕的，因为那气势是不得了了。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啊，他有多少的侍从在这个地方，很远很远，这个大柱子高的好几层楼这么高，气派非凡了，你走进去那是很吓人很吓人的啊。所以以斯帖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要进去，对吧？这个就是苏珊城的遗址了，它在一个山头上。这个就是所谓的贝鲁。贝鲁的时候呢，他们是在一个文明非常发达，可以说高过他们以色列的一个世界里边。你要知道所谓的波斯大军是什么意思吧？波斯大军就像那个刚才那个 Persepolis 那个墙上的浮雕一样，这你做他的附庸国啊，我来打仗，我要攻你这个城，攻你这个村，你只有两条路，要么我屠城，要么你就自己投降。你自己投降没事，你们的官啊什么老百姓都继续做，只要你向我进贡就好了。但还有一件事情，我打仗的时候你们要出兵。所以所谓的波斯大军啊，他们自己都列了，他们自己在这个楔形文字上都刻得很清楚啊。所谓波斯大军，从古时从非洲都来的军人打，那个时候犹太人要替波斯王看守埃及，各国的人都在他手下服役。然后他们的这个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总和。我们现在想到希腊建筑、希腊文化，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亚历山大他往东边走的时候，他看见的东西带回去的。有非常高的工艺，然后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战车、他们的军阀都很厉害很厉害。这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文化。那为什么要讲这东西呢？讲到最后还是要说贝鲁跟维奴为什么不一样。维奴是讲的里边的东西啊，是罪，对不对？罪的权势你拿他没办法，你非得上帝把你赎出来，要不然呢、你哪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人和他的罪分开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讲了，什么力量最大？核子弹力量大吗？大爆炸力量大？我告诉你，力量再大你没办法把那个人和他的罪分开来。最大的力量是能够把人和罪分开来的力量，十字架的力量。这都是里边的事情。贝鲁是怎么回事啊？神的子民完全知道从前神怎么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却分散在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里边。 贝鲁是讲到外边的世界，这些与神为敌的政权，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工艺、科技，老百姓在底下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应当怎样做啊？但是这一部分的教导被教导的很少，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圣经是写的最美的。我们星期五也讲过嘛，我们一般这是因为你读到贝鲁归回，你已经读累了，你不会把这段事情当得这么重要。实际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我也跟大家说了，这利未记所有的规矩直到贝鲁归回他们才真真正正的守节啊！我刚刚发给大家那一段，我看的真的是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当你知道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再去想，哎呀，实在是尼西米其实是先回去的，以斯拉是第三批回去的。尼西米回去之前呢，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去建圣殿，但是尼西米在做九正的时候，有人跑回来跟他讲说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啊，城墙被毁，他就很难受，他就向这个大力乌王求嘛，啊，大力乌王就派他去了，他去了以后把这个城墙建起来，然后以斯帖也在啊，好像尼西米就做了他的省长。但这个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上次鸽子给我们讲的那个人民是有数目的，那这个数目是少得可怜的，他们把全部的人都调回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把城加上门栓呐、啊，以色列人守在里边，你看我，我看你，他们把以斯拉气，然后你那个时候只是心里面被感动啊，他们从来没有真过听人家讲道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摩西五经给他们听啊，他们就是大概知道一点，知道一点。这下文士以斯拉来了，他们把以斯拉请来，特别给他搭了一个木台，好像习总理上台说话一样，就是个木头台子，两边站的是谁，通通都讲了啊，谁出席，对不对？跟他选的中常委一样，六个名字都在上头。一边几个，一边几个，以斯拉来了，他们那时候拿着羊皮卷，把书卷打开，老百姓就哇，全部都站起来。以斯拉就从早念念念念到中午，讲给他们听，老百姓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干什么？他们就跟老百姓讲：“你们不要哭，为什么？”老百姓大哭，你想想看。我们是剩下的渔民啊，剩下最后剩余的一些人，以色列剩下的渔种就剩这么点了，还害怕的要命，守在城墙里面，现在终于听清楚了啊，原来神老早就说了，我们列祖一千年所做的事情全部都不见了，连圣殿都给毁掉了，我们现在辛辛苦苦造，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大家就哭了。但那时候尼西米跟以斯拉就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要哭，你们不要哭，因为今天是圣日，还跟他们加了一句话，那句话我们常常用，但是我们不晓得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就跟他们讲说，因为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哭下去没有力量，你们要高兴，你们要开心，那怎么开心得起来呀？是不是怎么开心得起来呀？刚好那时候是七月，他们听着听着说，哦，七月十五号要守祝棚节，他们就出去去城外弄了一些树枝子，那不能像是当年摩西所说的枝子啊，什么美好的棕树枝啊、橄榄树啊什么，哪有这些东西？那就是树枝子，这里搭个棚，那里搭个棚，全城的人就在一起，第一次守祝棚节，一千年了，第一次守一个祝棚节，百姓开始开心了，因为伤心固然伤心呐、啊，但是神真的把我们救回来了，弟兄姐妹，神真的把我们救回来了。八三年的时候吧，我在 Galveston， 我跟大家讲过这事情吗？因为我看这个 ICR， 就是 Creation Science Institute， 那个叫 Dr. Morris， 他也是 Rice 毕业的一个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师，他就说六日创造，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回事。然后从他们的六日创造，他就讲到各民族的分散，但各民族的分散，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从哪里来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就好奇了，你就问岛上一个弟兄，他是姓沈，他是医学院的一个教授， 因为你家有没有什么古书啊？他说什么是古书？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古的都可以。他说我们家有十三经，我说十三经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那个出国的时候，我一个小舅子送给我一摞。我说在哪儿？他在绳子绑摆在天花板上。他说你给我吧，别给我了。我开始看，那看不懂啊，真的是看不懂啊。但那时候还好，但我手上有一本书，就朱自清写的，叫做，就是讲给中学生听的。中国的古文什么是什么，诗经是什么，书经是什么，就那两个我弄明白了，我就开始翻啊。我也没翻几页，因为它那个很难读，大字旁边有小字，小字旁边还有小字，要注要书，对不对？然后真正的正文没几个字，其他都是后来的人讲的，后来的人可能朱熹讲的，谁讲的，几千年以后再讲的。以前的人念四书五经就念那东西，我没念过这东西，我就翻书打开，我一看，我说这不是诺亚献祭吗？他说后祭怎么样，拿了公山羊，拿了有香味的艾膏草，把柴烧裂啊，宰繁宰裂，其香始生。他就说上帝居心，上帝对那个所收到那个心，那个音字旁的那个字儿，那个香味啊，就接受了，即使照此，后祭是第一个开始这样献祭的人。他说树无罪悔，以弃于今，老百姓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罪懊悔，直到今日。那后继是谁呢？他的开头就已经讲了，后继就是教我们耕种的那一个，是今生的。我一看，我说这除非是圣经是假的。你看了以后怎么办？哭啊，哭，我要哭了几年了。怎么会？我们离开神这么远，终于，你知道，没有人把圣经跟中国祖先的历史对在一起看。其实诗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我们祖先怎么样从西边骑着马，沿着水，水浒传的水浒就是水边，从西边来，骑着马的路上娶了个牧羊族的女孩，他怎么样到了黄河流域，那块地怎么样好，他怎么样在关中平原过了渭水去取石头，然后看说哎，这块山坡就是特别特别的阳光普照，这个山坡的形状就是阳光照的时间最长，到现在那个还叫做苹果之乡，叫他们这个县城还这么讲，老祖宗讲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不信，我们不信中国人是从别处迁来的，是一群有高度文化的人迁到这个地方。我们老是说中国人是本土发现的，对不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骄傲吧。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就是怕我们忘记这些事情，所以才写了，那时候姓刘的是最早来的啊。你去看那视频，诗经里面就赌公刘，他就讲他怎么来的，讲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一样，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啊，被辱归回的叫做什么？赎民，赎回来的老百姓，也叫做愚民，叫做逃脱的人。凡是圣经讲到这些字，指着我们说的，而且指着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再从被掳的地方释放出来，把我们从这种各国的很可怕的高科技中间再把他的百姓聚集回来到耶路撒冷，他到底要干什么，通通都写在里边。但是你要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就是觉得这个好像跟你没关系。耶和华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一定开始作诗，他就成了个大诗人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干什么？所剩下的人，讲到我们，我们叫做赎民，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从他们来的有什么？鸽子，对吧？第一个就耿耀老说圣经说瞎子，瞎子跟你讲，眼睛看不见的人排第一，他就不知道啊，从他们来的有瞎子，瞎子领头的，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帮回到这里来，不像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这些就是土老百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哭泣而来， 我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知半点。这耶和华是大诗人，他讲的这个东西是真美。其实讲老实话，这个比诗篇二十三篇还好，因为诗篇二十三篇的青草地溪水旁比较静态一点。这个是什么？各国的人讲到我们，是不是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哭泣而来，我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边走正直的路。以赛亚书，他救赎了雅各，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饼羔羊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像什么？像浇灌的园子，没有一点愁烦。其实他们该不该愁烦？当他们想起他们自己的历史，想起神怎么管教他们，他们应该大哭，应该愁烦。可是就像以斯拉和这个尼西米讲的，你们会喜乐，你们会有不得了的喜乐啊！主耶稣也跟门徒讲，你们再见我的面，你们就喜乐的。那一个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你照这个哈该书到尼西米书，神把他们带回来干什么？几个字就讲完了，我们起来建造吧。建造什么？建造一个殿。他怎么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弟兄姐妹，这个看不懂打屁股了，对不对？这个殿指的什么殿而言的？不是第二个圣殿的是什么？主耶稣说，我以身体为殿，三日之内我要重建起来。这个叫做这殿后来的荣耀。这是指的什么而言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听得不要听了，教会先前的殿是什么？会幕圣殿是旧约，后来的殿是什么？荣耀是教会。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他的荣耀是像带彼得约翰旁边一群打鱼的人，人家最看不起的小民，但是神要用他们。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话是对着我们讲的。你不知道，你就会走着走着就会失掉方向。好了，基本上呢就拉拉杂杂跟大家讲到这里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忽略掉圣经里面那个被掳的历史，那个被掳的历史、归回的历史、赎民的历史，瞎子带头啊，梗要带头啊，我们大家跟着他走了，对吧？这个历史叫做什么？叫做后来的荣耀，叫做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件事情主要是指着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有羔羊血的人吗？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这些话非常美丽的话是指着我们讲的。但你可以说在今天我们的教导里面是缺失掉的一块啊，就像归弟兄讲了，什么时候讲尼西米记，什么时候讲回归啊？就像建堂盖房子时候讲，要大家捐献的时候讲，真是不懂神的心。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啊。但是大家哎，但上次是从这个刘军建议查耶利米书、查但以理书呢，查着查着你要真的用到自己身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赎民啊。以赛亚书的话说，将来啊，他们要像柳树发生在溪水旁，这个自称雅各，那个自称以色列。以赛亚书也说，以色列不承认我们啊，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但是你从万古以来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向来就是属你的人啊。我跟大家说了这历史呢，我会你会听我一直讲啊，讲到你稍微有点概念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历史架构在心里面呢，你拿这些圣经不知道怎么办啊，你只要拿出来建堂就叫他捐钱，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啊。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真的是一小撮啊，微不足道的人被你赎回来。我们这一小群人无论跟哪一个时代比，甚至跟新约以后的人比，主啊，我们都是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是你所赎回来的，我们仍然要在你的诚意里面，你划给我们的氛围里面守我们的祝棚节。我们对着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祖先对着我们的从前我们要哭，可是对着你主啊，你的话说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要往前走，我们就要起来建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应许，你把我们从远方，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带来聚在一起，甚至现在大家仍然分散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居然就能够欢欢喜喜走平安的路啊！你沿着河水引领我们，让我们中间无论是愚蒙的是失迷的，没有一个失落的，是吧？这个就是你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要心存盼望啊！圣经把从前到末后，从永远到永远的事情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活在这个历史的间隙里边，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裂天而降，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自以为小的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这个聚集，主却是在你的永恒里面看为宝贵，就像你当初看那些被掳归回来到耶路撒冷的百姓一样，因为你要借着他们做出人意外的惊天动地，再一次你要震动天的工作。就我们感谢你，我们居然能够在这些事情上也能够有份，就求你你的灵啊浇灌我们啊，像浇灌溪水旁的柳树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瞎的是瘸的都能够在你的引导底下走正直的路。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